今天刚好牧师师母到了、新加坡，他们去开会。对，那今天就由我来分享。那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活着，主就是要时时来称颂你的名。主，我们要说赞美你的名，这些话语必常在我们的口中。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透过诗篇三十四篇，主让我们看见，也许大卫在患难之中，但是他的心仍然坚定的依靠你，他的心仍然存着对你的盼望。主，求你将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到老，主都能够一生来仰望你，一生仰望你的容面。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诗篇三十四篇。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字的地方，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事。对，那知道大家知道大卫有经过一个装疯的历程，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背景，我们才可以读三四篇的时候会比较明白。要请大家先来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到十四节，我们一起看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到十四节，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对照，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首诗的背景。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节，从第十节开始到十四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人唱舞 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上扇无血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哪、啊、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是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癫了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吗？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大卫他逃亡来到一个地方，逃到了加特。对，那加特他其实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城市。对，那我们知道大卫曾经打败了一个巨人，就是哥利亚。那你知道巨人哥利亚他的家乡就在哪里？其实就是在加特。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有记载到，哥利亚他其实就是加特人。那这些加特人他们是怎么来看大卫的？第一个，他说这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他们看待大卫是看待他成以色列国王。要记得那个时候国王还是谁？那个时候国王还是扫罗。所以大卫他是被误会成国王。那你知道一个国王来到这个国家，一定会备受戒备森严，这些警卫们一定会更害怕他，因为他是另外一个国王的国家的国王。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他们怎么看待大卫。他们说，这不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大卫吗？他们看到大卫在军事上的长才，他们一定会更防备大卫，因为大卫在军事上他所打的每一场战都是赢的。那接着在第三个，他们怎么去看大卫？他们看待大卫，他是看待，这不是杀死哥利亚的大卫吗？所以你看，从这些他们看待大卫的眼光来看，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被误认成一个国家的国王，甚至他被误认为，他是在军事上非常有长才的。对，那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到大卫的反应，他把这些话存在心里，甚惧怕。对，因为他被误会是王，因为他被知道他具有威胁性，而且他被另眼相看，因为他知道他杀死了哥利亚，他在这个地方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你看到大卫他的心，他是非常的害怕，以至于他改变了他寻常的举动，他就假装疯癫，他在城门的门扇上面胡写乱画。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城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有重要的人士都会聚集在一个城的城门口。对，那他 在成本上面乱花，那其实坦白说就是一个字，找死。对，可是为什么他故意去做这个？因为他要知道，他要让亚吉王相信他是真的疯了。对，在那个时候，他甚至让唾沫留在自己的胡子上。在那个时代的男人，他最尊贵的象征就是他的胡子，所以他让他的胡子上沾满了他整个唾沫，他要让亚吉王相信他是真的疯了。在这样装疯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卫的里面会是非常的羞愧的。对，可是就我们也反省在我们也反思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有时候好像罪恶在你的生命当中暂时掌权，你会选择装疯。也许在人来看，在神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去评断大卫的对错，可是要知道当罪恶再次来临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全他的仆人。对，那除了这一段背景之外，还要请大家看到22:1-2，撒母耳记上22:1-2，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卫藏到了亚杜兰洞。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
凡
受
窘
迫
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我为我怎么行。”
好，那我们到这边。好，那我们看到来到亚杜兰洞的人总共有400个勇士。对，那记得我们在讲到大卫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是孤单的，因为他一个人在旷野牧养，他必须要一个人去面对熊和狮子。甚至撒母耳来到他的家庭当中要去膏抹他的时候，他的父亲是遗忘他的，他一个人在旷野当中牧养。甚至在以色列的营帐当中，他的哥哥是多么的看不起他。对，那我们知道这样的过去，可是你看到当大卫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全家都来到他这里来投靠他。还有我们还有看到哪些人来投靠他呢？他这里讲到说，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这里。对，那我们知道，你知道一个人经历这些受窘迫的过程、欠债的过程、心里苦恼的过程，你要知道这些人不好带。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些人摆在大卫这里？对，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怕工作有多难，不怕挑战有多难，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可是，哎，这些人神把他摆在这里耶。哎，你有没有想到？你要知道大卫的经历，他可以使这些谦卑，使这些卑微的人，神可以亲自来提升他们，因为他们所经过的，大卫都经历过。就像我们常说，带人要带心，因为大卫懂他们的心。那诗篇34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大卫装疯之后逃离亚吉王，然后他逃到了亚杜兰洞，在洞里面向这些勇士们呼吁他们要赞美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诗篇34篇的部分。好，要请大家先来读诗篇34篇1-3，我们一起来读。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
好，第一节我们看到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你看到大卫的决定，他是说我要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大卫他的心智是非常的坚定。那称颂他所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逃难的时候，他的决定是我要称颂耶和华。要知道赞美神，他要称谢神，他要颂赞他。那你知道称颂他在这里英文他的意思是 bless， 我要祝福我的神。我们是被神创造的耶，神是创造我们的，我们一个被造之物，我们怎么有办法去祝福我们的神呢？对，可是神给了我们一个管道，就是赞美神。对，你要知道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称颂神的时候，就会带来神的同在，会带来神的 神的得胜，我们就不会再定睛在自己的软弱之上。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节当中，神要大卫学什么？神要他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来赞美神。对，就像我们在养育班当中有读过一本书《赞美的大能》，对，那里面有个故事，我就觉得很感动。有一个女老师，她的妈妈罹患了癌症。对，在学校的时候，他接到医生的电话，说他的妈妈日子不多了。可是他就跑到厕所，他一边哭一边哭，但是他一边赞美神。后来他的妈妈得到痊愈了。对，可是有一天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他，是因为那一天我看到你在厕所当中的赞美，我看到你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赞美神。对，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大卫他的生命当中就结出这样的果子，即使他在苦难当中，但是他可以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赞美神。对，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对，那你可以看到大卫第三节这里说你们和我。对，大卫他不仅自己赞美神，甚至他面对这些来投靠他的人，他也要他们和他一同赞美。你要知道，这些勇士们都是受窘迫的，又是欠债，又是心里苦恼的，对，他们都在软弱当中。可是大卫知道唯有什么能够来帮助他，大卫知道唯有赞美，要称颂神，他们才不会陷在这些软弱当中。对，如果我们是一个领袖或是小组长，你渴望你的小组当中你的家人不再软弱，那我们就要更多来赞美神。不论怎么样的卑微，那我们要相信神一定都要来使用他们。神就像要使用这400个勇士，一定都要来使用身边的这些人。好，接着我们再来读到4-8节，一起来读。
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恐惧。凡仰望他，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好，第四节这里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对，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曾，我曾经，你可以看到大卫在过去他被扫罗追杀，甚至逃开亚吉王。可以发现在这一次一次的危机当中，他为什么能够逃得开？因为他知道是神带领他走过。所以不论怎样的危机当中，他对神仍然保有个信心。你可以想哦，大卫他一直在逃亡当中，一个一直在逃亡当中的人，他心里应该是十分的恐惧害怕，甚至他夜晚是无法安然入睡的。可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却能写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不致缺乏。一个人在逃亡当中，他最缺的是什么？就是食物，就是缺的是同伴。可是他知道在神里面他一无所缺。对，你可以看到他对神是如此的积极有信心。那大卫了学到了什么？对，你可以看到在这些事情当中大卫学到什么？他学到了感恩。对，他学到了感恩。你要知道在第四节这里说，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对，那你知道这个恐惧，他其实在原文来看，他用的字是非常的强烈，就像我们刚撒母耳记上21章那边所读的，大卫甚惧怕，他是非常惊吓的。可是在这样惊吓当中，他却选择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却应允我，他知道仰望神的必有光荣。对，那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人生的低点在哪里，我们就懂得感恩。对，当我们记得我们人生低点的时候，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拉你出来的。对，就像大卫一样，对，他在处在一个正困难的时候，你在人生的低潮当中，但是神过去怎么去拉拔你出来，神如今也要拉拔你。对，在这个感恩的功课上，我相信大卫他是学得非常的好，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带领他走过。就像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我们要常常感谢神。那什么是凡事？凡事就是任何事。为着我们能够活着，我们就感恩；为着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感恩，为着我们还能够呼吸，我们就献上感恩。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五节，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在这样装疯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卫他会带一个反应，就是羞愧。你要知道，你撇下了所有的自尊，撇下所有的面子，他心里面一定会有羞愧。可是他心里有一个盼望，就是仰望神，因为他知道光荣是从神而来，神会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让他不蒙羞。对，那可以，当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卫装疯。对，我们有时候会不明白为什么大卫一定要装疯才能够逃离亚吉王的这些逼迫吗？对，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怀疑。可是我们不知道装疯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或是出自于大卫的惧怕。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一件事：耶和华必保护他的仆人。大卫在惧怕当中，也许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可是就像我们刚所说的，一个人处在被追杀逃亡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的软弱。对，就像在我们环境当中，罪恶会暂时的掌权，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做了一些事，连我们自己事后想起来都会害怕。可是你要知道，神保护你。当罪恶暂时掌权，可是在之后，神要怎么样带领你？神要你学的是什么？还有神在这件事当中要做的事，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要常常来想，神到底要做什么？神要让我们生命经历什么？好，在第八节这里，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对，他这里说“尝尝主恩的滋味”，那其实在新译本，他是翻译成“你们要亲自体验”。对，你们要亲自体验神的恩典。对，为什么一定要体验？因为你体验过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大卫呢？他不仅自己体验过，他也勉励这些400个勇士说：“你们一定要亲身的经历神。”对，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经历神的过程。那我们也学习感恩，凡事感恩，大事小事都感恩，也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感恩，为着你能够呼吸，为着你现在能够站在这里，我们都单单的来感谢神。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对，但这里讲到他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第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而且他在第十节还讲到什么好处都不缺。你要记得大卫处在逃亡的时候，他最知道缺乏的感觉是什么。对，你还记得吗？他曾经去投靠祭司，他甚至去吃陈设桌上的陈设饼。对，他最知道缺乏的感觉，而且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要知道他在国内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躲，他才逃到了非利士地区。对，可是他这里对神有个盼望，他知道也许他缺乏食物，他缺乏躲藏的地方，可是他知道只要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对，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个问题哦。对，大卫他对神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来思想，为什么扫罗这么多人，扫罗有大批的军队，为什么都找不到大卫？可是这400个勇士却能够这么简单的就找到大卫，甚至就和大卫躲藏在亚杜兰洞。对，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在保护大卫，神向大卫让他对着扫罗隐藏起来，可是神却把这些勇士们带到大卫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时时与大卫同在，他是因为大卫知道敬畏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11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这里我们看到在十一节，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对，那大卫在教导他们什么？他说敬畏耶和华的道。对，你要知道这些生命破碎的四百个勇士，他们都来自受伤的过去，他们有很多受伤的反应。对，那你要想这四百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山洞里面，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吵翻天，甚至可能一个碰撞他们就开始互相打打杀杀。可是大卫要他学习的是什么？要他们学习的就是敬畏耶和华，因为他知道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带来他生命的改变。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怎么教导他们去敬畏耶和华。他说要禁，第十三节他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对，大卫在教导他们敬畏神，因为舌头，我们说过舌头是百体当中最小的，可是当他一出口却是伤人最重的。对，要记得我们曾经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说过，你如果一句话吞下来就是不说出口就是殉道。对，有时候我们在情绪当中，我们会很想要冲出口把这句话不吐为快，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把这个话吞下来，哎，他神说这个奖赏是殉道者的奖赏。哎，对，你知道殉道是非常的痛，可是你知道吗，就像那句话不说我们心里会非常的难过，可是神要我们结出的是什么？嘴唇的果子，舌头的果子要结出来。对，那这里大卫也提到他们也提醒他们一定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对，可是你知道吗，这四百个勇士他们一学马上就会吗？不会，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大卫知道一定要敬畏神，敬畏神才能够让他们脱离这样的过程，脱离这样的伤害。对，就像箴言有说到，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才能够得着智慧，被神使用。对，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做什么，神在寻找敬畏他的人。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们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恶意 的人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他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对，那看顾他其实如果用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向着义人。对，那你要知道你走在哪里，耶和华的眼睛就向着你，等于你走到哪里，神的眼目就跟到哪里。对，但是相反的，我们再来看到在第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对，那直接翻译过来是亚威的脸敌对恶人。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恶人是拍冰羞垮。对，他对恶人是没有好脸色的。你看可以看到神对义人跟恶人的分别。那神，我们有讲过神什么样的人才叫做义人？对，一个信靠神的人，神就看他为义人。也许我们会觉得够好，我们生命要没有犯错，我们要完全无罪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看待我们是相信他的人，只要相信他的人就得成为义。就像神看待亚伯拉罕一样，他看待亚伯拉罕是一位义人，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对，也许我们生命当中有过犯，但是记得时时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饶恕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义人了。好，接着在第十六节这里有说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的名号。对，那你要知道名字，一个人的名字跟名号如果从世人当中被灭除的时候，这个是何等大的惩罚。你在这个世上没有名字，你完全没有来，就好像你仿佛你没有来过这个世上，你在这个世上是完全没有痕迹的，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何等大的伤， 对，可是你知道吗？神看待义人跟看待恶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我们常说，在神里面没有灰色地带，只有善与恶，只有是与非。对，神看待义人是如此的恩待，可是神看待恶人却是如此的，对，如此的严厉。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有好的属性，神有公义的属性。若是不属于神，这些不好的，神一定会亲自来管教。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七节，他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就听见了，便带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对，你要看到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也许我们正在处在患难之中，但是你要知道，哎，继续呼求神。对，你要相信神有一天一定会听见，他会救你脱离一切的患难。那接着在第十九节，他说：“义人多有苦难，但是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对，神没有说在这世上没有苦难，他这里说义人多有苦难。就像耶稣说，世上多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为什么要持续让苦难在这个世界上？神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对，神在磨塑他的器皿，神也透过这样的事件，神在磨塑大卫，而且不仅大卫，还有这400个勇士，神在磨塑他们，神要磨塑他们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也许在这样躲藏过程当中，哎，我们都不喜欢，因为被敌人追杀，哎，很危险，你会很害怕。可是在这样过程当中，神在磨练什么？惧怕的反面就是什么？信心。神在磨练他们信心，甚至他们在躲藏的过程当中，他们需不需要灵巧？他们需要，而且他们要对神有盼望。因为在洞里面，你要知道是非常的黑，他们没有办法常常出去觅食。神在磨塑他们什么？神在磨塑他们忍耐的果子。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哎，我们虽然看到苦难，可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神在做什么，神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好，接着再来看到第二十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对，那今天就想到林老师的分享，对，非常感动。因为其实在看到上个礼拜五祷告会，看到老师的手被压下去，还有春红哥、春红传道在车子这样翻覆的过程当中，哎，其实那当中的害怕，哎，我们在旁，虽然是在旁边，可是心里却十分的震惊。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车子翻了好几圈，谁能够使他的生命留存呢？唯有耶和华，唯有耶和华能够使人的生命留存，甚至是连一根骨头也不折断。对，真的感谢神的应许。我们要常常感恩在神的面前。如果你遇到困难，你就继续走下去，也许这样不容易，但是走下去，你要知道神的应许终有一天要实现。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二十一节，他说：“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对，在这里二十一节他说：“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对，我们常常说：“哎，人会偏心，神会不会偏心？”会耶，神会偏心谁？神会偏心义人。对，神会不会偏心？会。但是你知道吗？神偏心他敬畏他的、投靠他的。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也要让神偏心我们，我们就要常常来敬畏神、投靠神。要知道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发出的，而且寻求耶和华的、投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对，那在今天这个34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哎，虽然大卫在亚比米勒的面前装疯，在亚吉王的面前装疯，他心里是非常的害怕，是非常惧怕的。但是他也经过一个过程，他被赶了出来。要知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是非常的羞愧。也许就像我们环境当中恶者掌权，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手没有离开，神正在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这一段历程，如果没有了这段历程，我们就没有后来亚杜兰洞这些400个勇士来投靠大卫。要知道，神正在预备大卫，而且这些勇士能够找到大卫是绝非偶然的，一定是神的手在当中引导。对，那为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就来祷告。好，主啊，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也为着今天的经文，主啊，为着诗篇三十四篇，主来向你献上感谢。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经过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苦难的背后，主你的手仍然在引导我们，主你持续的在引导我们，要经历你，主要经历到你的信实，经历你的真实。主也谢谢你，主啊，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主你亲自来磨塑我们，但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些忍耐的果子，有那些坚信的果子，我们就能够向你大大的张口，主，我们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在你里面执掌。主，谢谢你也亲自来引领我们，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当中，在罪恶暂时掌权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要坚信仰望你。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谢谢。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神使用环境成为我们成长最好的教室，就像大卫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就被塑造出他的品格，也影响他身边的人。好吧，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继续跟随这位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阿巴拉卡巴拉萨巴拉基巴拉。
哈利路亚，神的百姓都要来欢呼赞美，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君王，他要成就伟大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同拍掌欢迎，因为荣耀的君王现在就要降临。
让神向神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宣告荣耀的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他的荣耀。
人们，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神说举手称颂，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